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啊，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抽天分地为业啊。那其实啊，约书亚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已经抽完签，已经把地分给他们十二个支派了。那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其实他们已经回归了啊。那啊，难道这个还要分地吗？啊，如果你看这个啊经文的话，在原文的地方，他只是说分地，并没有讲到抽签这件事情。但是神在这以西结书借着四十五章也要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地是要啊再一次啊让我们看到重新来分配，也就是说仇敌已经被灭亡了，那他们预备享受上帝所有一切给他们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四十五章一开始他说啊，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啊，就是说一个圣的一个啊区域啊，就是说 Holy District 啊。那长两万五千咒，宽一万咒哈，那这个地方视为都是圣地，所以在一个啊神圣的一个地方哈，里面还有分一个是圣地，一个是圣所之地，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啊这个郊野之地。那其实在原文的地方并没有讲到说郊野哈，好像说看起来好像在郊外荒野的地方，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一个 open space， 一个空旷的地方。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圣地的啊圣所的旁边周围啊必须分别为圣，必须有一块那种啊空地啊，让这个跟外界的地方是要一个隔离。那重要的地方我们看到说圣所之地是长五百咒，宽五百咒，也就是说你要记得圣所是啊正方形的啊，是五百咒五百咒，但是整个圣地啊是一个啊两万五千咒跟宽一万咒。那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啊，其中有圣所就是至圣所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啊，他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有两个地啊是要给这个啊祭司跟利未人。那如果你注意看说要归给这个祭司的啊，是这个啊长两万五千咒，宽一万咒，跟这个利未人是一样大的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祭司是要在那个圣宫地里面啊，就是说提供圣地的地方哈、啊、那那个利未人神也为他预备一个跟祭司一样大的地方哈、啊、那那个地方有二十间房屋哈、啊、那再来第六节我们看到说这个地啊还要分一个就是说属城之地，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圣地，然后第六节开始他是讲到说这个城这个地方哈，就是说也是一样宽五千咒，但是啊这个长是两万五千咒。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中间是什么变成一半的啊，跟这个圣地其实是一半啊，也就是说长是一样大两万五千，但是宽圣地是一万，但是这个城是五千啊，比较小的地方。那我们想到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来看一下说什么叫做地啊。啊，其实啊，圣经上面一开始跟我们讲到地是在这个神创造世界的啊第三天，也就是说地被恢复了，它地本来是空虚混沌，在这个水里面，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啊这个第一章第九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第三日啊这个地从水里面上来了啊，也就是说地被恢复了哈、啊。那这也让我们想到说，其实耶稣基督也是第三日复活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人却因为堕落啊，上帝审判了，所以啊人就被洪水淹没了啊。但是神实在是很怜悯啊，那时候他就啊让这个啊水洪水退去啊，但是后来人又这个啊很骄傲，又造了巴别塔。所以你看圣经在这个啊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八节，他又告诉我们说啊，他又把这些人分散到全地啊。那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他说他离开本地本族，又离开那个地，然后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好像要进入迦南美地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们的子孙啊，后来又继续的堕落啊，又被卖到啊，又到埃及的地方去了啊。那这个神又在四百年后把他们带离开，又进入了迦南美地啊。那他们在迦南美地，长话短说，他们后来就到所罗门建殿，但是后来他们又被掳到别的地，所以一直都在讲一个地的东西。其实地这个东西对我们讲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神在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五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提醒我们啊，他这个地他要重新的规划 哈，那重新的规划并不是在讲说啊，这个啊，谁哪一块地，谁哪一块地，重要的是首先讲到说啊，在神圣的地方哈，也就是说啊，圣殿啊，在这个啊大家聚集的地方啊，那这个圣所，那包括祭司，包括利未人，然后再下来才是讲到城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七节他要告诉我们说，那王的地呢？哈，在这个之前他是没有特别规定啊这个王的事情，但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王，为什么告诉我们王的地呢？他是告诉我们说，在圣宫地还有属城之地的周围啊。那第八节你看，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那目的是说我所选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百姓，却要什么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因为当时的这些王啊，不管南国北国这些王，说实在他们啊都非常的这个糟糕贪婪，所以这时候啊到了以西结四十五章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当恢复了以后，这些王他们有自己的地，他们就不能再欺压百姓了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应当知足啊。他说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他让这个地交给王了以后，他接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王啊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应当知足，其实原文不在应当知足，原文应该是说你够了吧啊。那我们翻到这个同样是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六节啊，四十四章第六节也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说的啊，在四十四章第六节他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王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行一切可生之事当够了吧啊，当够了吧。那其实这句话是当够了吧，只是说我们中文啊给他翻成你应当知足啊。那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告诉他说什么呀，你要施行公平和公义。那怎么样是为什么要施行公平公义呢？因为在当时王自己都没有公平公义的话，下面的老百姓也没有公平公义，所以他们会偷斤减两，整个国家里面没有标准，度量衡没有标准，所以他跟他讲说你这时候就要公平公义哈。那怎么样公平呢？第十节他说你们要用公道的天平，还有公道的依法，公道的霸特。那这是有，其实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天平，一个是依法，一个是霸特啊。那它前面都加上一个公道啊。那最主要就是这三个东西啊，天平我们很清楚。那什么是依法，什么是霸特呢？啊，依法其实是当时拿来量这个啊固体的干粮，也就是说麦子啦这些东西啊。那个霸特啊是来量液体的，也就是说量那些油啦、水啦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继续往下看，你就看得懂了。它第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依法与霸特大小要一样。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量固体或量液体，通通要一样啊。那接下来他就说，那这个怎么样来抓住那个最中间的那个为准呢？他就是什么？你看在这个啊第十一节的最后面，他说都以什么赫梅尔的大小为准，也就是用赫梅尔来衡量啊，你这个到底这个你的天平也好，你的巴特也好，或者是你的依法也好，要用这个来量啊。那所以接下去啊，这个我们有就可以看到啊，第十三节开始了啊。十三节他说，你们当献的公物乃是如此啊。那当你看到说你们当献的，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什么啊，这个一个啊义务，一个责任，并不是自由奉献，所以你要小心。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是你当献的啊。那请你再看到第十六节，他说此地的民都要献上这公物给以色列中的王，可见这不是献给什么，献给神的，这是献给谁的？献给那些王、君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应当所纳的哈，你所当纳的税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中间，那他们到底怎么纳呢啊？我们看到他说乃是这样子的，第十六节他说麦子要献上依法六分之一赫梅尔，然后大麦要献上六分之一哈。那如果做叫这么看的话哈，那一赫梅尔的话就是十个依法，所以你所献的是什么？是啊六十分之一，因为它是六分之一嘛，所以是六十分之一啊。那在那个啊摩西律法的时候，它是规定什么十一奉献，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却是什么六十分之一哈，不一样哈，不是献给神的哈。然后接下去你看哈，他说什么啊？他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第十五节，他说每200只羊当中你要献上一只羊羔啊。那当时以前摩西律法是什么？1/10嘛，你10只的话你要取一只来献，对不对？好，那这代表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在归回了以后，地分给了这些支派了以后，王有自己的地，所以王说实在，你所能从百姓当中所拿的，不是像这个以前这么多了，其实只能什么，只能就是说，除非你有200只，你才要献一只而已，哈，也就是说，其实你要先养200只，也就是说，百姓他必须要有更丰富，他赚的钱多啊，他的这个牛羊要多啊，所以200只你才献一只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麦那个所献的大麦也是，以前是10个。10公斤哈，或者是你就要献1/10，现在告诉我们说献1/60，那看起来好像献的少，其实你要从反面来看，不是说献的少，而是说他希望什么，你收成更大啊，你有60吨的这个麦，你才要交一吨，如果你达不到60吨，你就不用交啊。那一样，你如果说你只有10只羊的话，你根本不用献给王啊，你要到200只的时候你才献啊。那这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呐，啊，神实在是啊，在这个地方恩典，这跟这个摩西啊这个律法的地方不太一样，所以他规定这些王你不能再欺负这些老百姓啊。那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都要公物都要献给以色列的王，在这个第16节的后半段。好，那你说那我献给王，那王做什么呢？哎，王也有事情要做啊，请你看第17节，他说王的本分，哎，这王有王的本分，王的本分是什么呢？他说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啊，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当中，他要献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这些祭啊。OK， 那他怎么样预备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从18节啊，18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你把正月初一划起来。就是每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献上，然后在第30节的时候，你也把它画起来，本月的初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就是说神给我们好像一个空间，就是说初一你没来不及献上的话，你初七还有机会。那初一献上这些赎罪祭，那初七呢其实是赎愆祭了哈，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是误犯的罪，或者是这个愚昧犯罪的，你不是故意的哈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初一跟初七啊，然后到第14号的时候，正月14你要做守逾越节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更重要的是22节，他说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民众预备，也就是说那种祭哈，老百姓献给你，对不对？好，当献的，然后王在这些日子当中，他要为自己和国内的民众预备这些祭牲啊。那他这些预备这些祭牲，就是要在初一，还有初七，还有14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什么？这是除酵节啊，这也是这个逾越节啊，这些节日啊。那重要的是，我必须在这边提醒，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 啊，说实在，逾越节都是每一家每一家自己过。记不记得他们啊，当时要离开的时候，对不对？每一家每一家自己过。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他说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这个众民来预备，也就是说过这个逾越节，过这个什么除酵节哈，这些东西哈，其实是整个国家的事情，王要预备，就说整个国家要合一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哈，以为这些又是一些献祭的东西，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国王哈不再欺压百姓，那百姓献给这个当献的这个国王，然后这个王要为自己跟国内的百姓，所以都是合一的，这让我们看到说整个国家现在就是正常的运转了啊，每一个人人有该献的那王有他该做的部分啊，好不好啊？所以你看第35节，他说7月15号守节的时候7日他都要如此做，那这个就是祝棚节了啊。所以你看他们的节日不管逾越节、除酵节、祝棚节这样子的节日，他们都要王都要做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是什么？每一年要做的啊，你把它记起来，这是每一年要做的。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每一个月他们该做什么，好，每一个礼拜他们该做什么，还有什么每一天他们该做什么。好，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46章。 好，那第四四十六章的时候，他说第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时候必须关闭。啊，你好像记得啊，我们上一次讲，在东门不是关起来了吗？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四十四章的第一节，如果你翻到44章第一节，他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怎么关闭了？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呢？四十四章一开始他说什么外门，对不对？也就是外院的东门关了。但是四十六章他是谁？他是讲内院的东门，可见这时候内院的东门也是要关起来，因为外院关起来的原因，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已经进入殿了啊。那这时候啊，这个啊四十六节啊四十六章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内院，那内院关起来，但是内院有些时候会打开，什么时候会打开呢？他说唯有安息日跟月朔，他必须敞开。好，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王要干什么呢？啊，所以这个敞开最主要的目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啊第二节啊，他说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然后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所以刚才我们说王要预备，对不对？但是他到了圣殿里面去的时候，这个祭司也要为他预备哈。然后为他预备，然后王就要站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个君王跟这个啊祭司当中划分这么清楚。君王就做君王的，你不能越过那条线。那祭司在里面为你预备，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君王在门槛那个地方，他在门槛那个地方敬拜，不能进去哦。然后敬拜完了，然后呢他就出去了啊。然后呢啊，接下来啊，在第三节啊，他说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啊要在这门口和什么耶和华面前敬拜。所以老百姓啊也可以敬拜，但是老百姓要在门口，门口是比什么？门口是比门槛还要什么？还要外面哈。所以居民老百姓就比君王哈稍微远一点啊。那这是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在安息日敬拜啊。那在这之前，他所提到安息日都是告诉我们说，你安息日要守这个，要守那个，记不记得啊？啊，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啊。安息日很多很多规条，但是你可以看到说，感谢主，这个以西结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信息，这时候的安息日他们可以开始来敬拜了啊。但是请你小心啊，千万不要跟我们的主日的敬拜混在一起啊。他这个是在旧约的安息日啊，我们主日敬拜是特别的敬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复活的啊这个日子哈。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所以安息日啊每一个礼拜，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是什么？每周，对不对？刚才我们想到说，每年的正月初一啦，正月什么七号啦，还有十四号啦，这些都是什么？一年做一次。那现在告诉我们什么？每个礼拜的要做的就是什么？安息日啊。那你看，再跳过去啊，这个第六节，他说月朔啊，月朔就是每一个月的啊，他们当时哈、啊、类似我们华人的阴历了哈、啊，月朔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一，就是说月亮哈、啊、刚开始出来啊，好像是啊一点点月光而已，他那个时候他也要来敬拜啊，所以你看啊，我们讲到每一年，也讲到每一个礼拜，现在讲到什么每一个月啊，所以每个月的一号，并不是只有正月初一而已，每个月的一号啊，十二个月你也要敬啊到。啊，前面来献祭啊。那我们看第八节，他说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进入，也必由这门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神在这个啊以西结书四十六章让我们看到说，王进出都井然有序。他不能说哦我是王，所以我进来以后爱走哪一个门就爱走哪一个门，他只能从什么内院的东门进去，而且只能站在门槛边，然后敬拜完了以后，他就从门槛出去了啊。所以进入的时候由这门的廊入，那必有此出，所以都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规矩。所以在圣殿里面，从这时候开始，神就什么啊安排这些规矩哈、啊。好，那我们看到啊，刚才是每一年、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除了这个之外哈、啊，他告诉我们说各节期，你把它画起来，第九节。所以各节期啊，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啊。当各节期的时候，这时候老百姓就可以进来了啊。除了安息日在外面以外哈、啊，你可以看到说各节期他们就可以进到里面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九节， 他说国内的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啊，这个必由北门而出，所以好像一种怎么讲特别的啊交通管制这样子哈、啊。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说不会混乱。他说不可由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行啊由对门而出。好，他们东门不是已经关起来了吗？对不对？而且东门只有王可以进来，所以老百姓只能从北门或者是南门。那从北门进来，从南门出去，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也就是说你不可从原来所出入的门啊进来的门出去。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老百姓跟王不一样，王是什么样？从哪一个门进来，从哪一个门出去？百姓呢？从哪一个门进来，从对面的门出去？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什么？根据他所规划的，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啊这个第十一节，哈，他说什么？他说啊，在节期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他说王什么啊？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什么一同出去，哈。所以这时候王就什么？不是只有从一个门进来一个门出去，他是什么？跟着这些老百姓啊，从北门进来，从南门出去，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最主要的原因告诉我们说什么？老百姓跟国王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啊。他们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说啊，这个逾越节啦，这个除酵节，这些以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他们现在开始就是什么？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整个国家都要来敬拜神。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美好的一个这个景象哈、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王还有一个特别的特例，也就是说，他如果甘心要来，就是说特别额外的，他要来献祭的话，所以你看十二节，他说王预备甘心献祭的燔祭或平安祭的时候，就是什么？他向耶和华甘心献祭。当有人为他朝开什么朝东的门，他自己一个人，那就是要开朝东的门，这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侍奉。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今天我们啊，人人皆祭司，我们也都是像君王一样，神给我们君王的职分，那我们也有机会，我们甘心乐意的侍奉，神也会为你打开一个门，特别的门哈、啊。好，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十二节的结束，他说献完毕，他出去之后，就当有人把门关起来。好。好，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年，对不对？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特别节期，接下来呢，每一天，好，我们来看，啊，所以神实在是很奥秘的了哈，神实在在以西结书四十六章，这样子连续告诉我们哈。啊，不是这个额外，不是这个写的，好像没什么意思哈、啊，是蛮有意思的。十三节啊，他说每日要预备哈、啊、无残疾的一日哈、啊，一岁的羊羔这些东西啊，我们当然今天没有去这样子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你把它画起来。他说要每早晨预备，你把每早晨画起来。然后十四节他也是说每早晨也要预备哈、啊，然后呢十五节他说每早晨这样预备，所以他讲了三次。圣经上面重复的字跟你讲说每早晨啊，所以你每一天你每早晨每一天每早晨，那这个东西啊就是在自己家里做的，这不是到圣殿里面去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特别的节期哈、啊，还有甘心乐意的侍奉，还有什么每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每个早晨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十六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这是王的产业，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他的，当然他可以啊这个分给他的臣仆，变成臣仆的产业，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仍然要归给王，所以他说至于王的产业必归给他儿子啊。那这个地方其实啊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产业啊，其实他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王做一个国王，做一个君王哈、啊、你不能再欺压你的百姓了，神给你的哈、啊好，是世世代代的，神给你的产业，你以后也会流传到你的孩子，不要为自己啊这个积压产业啊而去什么，而去这个啊贪婪啊，而去欺压你的百姓啊。所以整个这个第啊四十六章啊跟四十五章都是在讲君王啊，因为君王在这块土地上面他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个我们上次在讲到殿的时候有讲到，他这边是讲到说祭司啊，他们享受这个神所为他预备的这些祭物的时候，他要在哪里来煮这些祭物啊？好，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第四十七章哈、啊，四十七章是啊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最高潮的啊，也是说最后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哈、啊，当时 哈、啊，这个啊，因为啊，以色列的百姓哈、啊，他们怎么讲？他们说实在啊，已经什么离开神很远哈、啊，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个就把他们什么啊，把他们啊，这个被掳到这个啊。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哈，所以神一系列的，你可以看到说哈，这个从哪里开始呢？上帝从哪里开始做？从这个啊，这个以西结书从37章开始，他让枯骨复活，他让我们人枯骨复活，对不对？好，那你可以看到说，在第40章的时候啊，他就让这个殿、这个城、这个地都能够被建造起来，对不对？好，然后等到建造起来以后，他到第43章的时候，他才什么啊？这个神的荣光才回来，从东门回来，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45、46，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你王要怎么做啊？那一直通通 ready 了以后，到了第47章啊，他这时候他就要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啊，他带以西结回到殿的门，看到殿的门槛下面有水往东流，所以这时候就要看到，我们看到活水的江河，这时候就要出来了哈、啊。所以47章啊，绝对不可能在这个枯骨复活前面，我们人必须要经过枯骨复活，经过圣殿的建造哈、啊，经过王要啊知道该做什么，全部都完了以后，才能有最后的时候。所以47章是整个以西结书最后的结论的地方。好、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他带我到殿的门啊，看门槛下有水往东流。那他告诉我们说，原来殿面是朝东，这个我们都没问题，对不对？好，他说什么？他说这水从殿的啊，从门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活水这时候又要涌流了哈、啊。那活水涌流到底让我们想到一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啊。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被兵丁啊来扎他的身体的时候，从他的什么肋下，他什么流出血跟水来啊？那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也让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基督是坐在什么宝座的右边，对不对？好，所以右边又流出血啊水来，可见这个活水它的来源是什么？从主耶稣基督的伤口出来的啊！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才能够继续往下看啊！否则你只不过是看到一个异象，哦，水出来了，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活水是由耶稣基督那破碎的心被兵丁所扎了以后，那流出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流到什么？流到枯干的人的心里那个地方去，流到沿海的地方去。那最主要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的源头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源头是来自耶稣基督哈、啊，源头来自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他说，他由殿哈、啊、这个啊右边开始流下来。然后第2节他说他带我出北门啊，他带我出北门。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看到说一般的百姓哈、啊、他是什么？首先是由北门进入，但他现在反过来又带他出北门，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只有以西结。所以这是神对他特别特别的恩典哈、啊、神对他从带他出北门，那最主要就是要带他什么？从外边转到朝东的门那边看，水从右边流出，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主耶稣基督被扎的时候，啊，他的血水啊从流出来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他说他拿准绳往东去的时候，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啊，然后呢水到裸子骨，然后他又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这水就到膝盖，然后再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变到了腰，然后又量了1000轴，水变到了什么？水变成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水啊。那这个地方，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量啊。那在这个之前，我相信我们讲过好几次，量其实哈、啊，就是说神量我们哈、啊，那我们也要自己量自己，对不对？ 量我们心中的电哈。所以量是一种，对我们讲起来是一种分别为圣，我们量我们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分别为圣。那上帝量我们呢，其实上帝量我们看到说我们心上身上有哪一些不合神的喜悦的，不合神旨意的哈。那神这时候就来量咯，那他量这个水的时候就要用水来预表着说我们身上到底被他量的程度是如何哈。那他这个地方哈有一个这个啊特别告诉我们一个意象，他可看到的就是什么讲，他首先是什么，这个脚裸，裸是骨对不对哈。那再来呢，再来是讲到什么膝盖，然后最后讲到腰，然后腰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好，那有一些解经家有这么提到一些在属灵上面，也就是说，啊，这个灵命晋升的三个步骤啊，三个步骤也就是膝盖啊，不是先讲裸子骨，然后膝盖还有腰哈、啊。那这预表着什么呢？啊，他们的看见是这样子，就是说。裸子骨预表着什么？因为你脚骨嘛，你要走路，所以预表着你遵行神的话语。所以属灵啊，这个晋升第一个就是让你要遵行神的话语。第二个来到膝盖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膝盖就是你跪下来祷告啊。你第二个灵命晋升就是你的膝盖要跪下来祷告。那第三个呢？啊，就是腰。那水到腰啊，其实它有一个啊解释，就是说你在服侍的时候，因为你腰说实在是你力量的什么来源的地方哈、啊。那你腰被水淹到那个地方之后，意思就是说你很难控制。所以在属灵的经历当中哈、啊，如果你还能控制自己的话哈、啊，那你说实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没有到那种经历。他要告诉我们说，水流很大的时候，你实在不方便，因为你腰哈、啊、实在是不能什么。不能再扭转了，你不能再用自己的方式啊，那人家会把你带到一个待宰之地啊，你不能再用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这三个东西啊，你把它圈起来，一个是裸子骨，一个是膝，一个是腰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他到腰的时候哈、啊，他就什么不能淌过那个水了。啊，他只能什么？他只能用可浮的水，可浮的水哈、啊，其实那个浮哈 啊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浮在水面上，让水来把你什么带着走，你只能游泳啊，你不能再走了啊，你一辈子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千万。就说你没有腰了，你不能使力了啊，所以啊，就说你不可以走远了哈、啊，你也不能用你的腰啊，你的膝盖也没办法了。哈，你跪在那边祷告，说实在也很久了。到最后，他告诉你说，啊，这些活水的江河就把你整个给什么，整个给浮起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啊，这种讲法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所以我们越来越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啊，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他量了一千咒，一千咒，一千咒，对不对？好，那。你发觉说，其实真正的河水应该是什么？河水到后来哈、啊、是一个很大的江河，对不对？那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应该是什么？一般的河流应该是在这个江河最后的之前啊，在这个江河之前哈、啊，有好几个什么细的支流，对不对？连在一起，但是这个地方却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一千咒一千咒一千咒，水越来越高，是它自己。自然而然的浮出来的，就说这个水哈、啊、不是从很多支流汇流而成的哈、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啊，因为他这边没有讲到说前面啊有哪一些支河这样连下来哈、啊，所以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啊这个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啊这个河流哈、啊、在创世纪的时候记不记得啊这个创世纪就有两条河了对不对，其实那个河是什么，是物质上面的河，让我们在那边可以种东西，也很多很多的地方哈、啊。那我们有几条河在圣经上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们翻到36章诗篇36章第八节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36章第八节，诗篇36章啊第八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油，对不对？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什么？你乐河的水。所以那个河乐河哈、啊，一个很喜乐的河哈、啊，在这个啊诗篇36章第八节 ，OK 好。那第二个经文哈、啊，你把它记起来，是在诗篇46篇第四节啊。所以刚才有乐河，现在诗篇46篇啊的第四节是吧？46篇的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刚才我们说乐河的水，对不对？你一个人喝到乐河的水，这时候告诉我们说，整个城都要欢喜。这城就是至高 者居住的圣所。那这道河分岔使城的什么上帝的城欢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到已经到一个城的程度了，好不好？好好，所以这已经从创世纪这河一直到这个勒河到这个啊城的河啊，那我相信啊我们今天到新约的地方我们不用再等待了。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啊，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三十七节，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的日子，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啊三十八节，他强调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活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在现在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啊，你就有那活水的江河从你的身上啊涌流出来哈、啊、那这就我的意思是跟大家讲说，这个河哈、啊、就是说现在你就可以享受，不必再等到将来哈、啊、但是神也有应许，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哈、啊、我们翻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的地方啊，我们先看到二十二章啊，先看第一节，等一下再看十七节哈、啊，第一节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啊，所以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生命水的河就是这个地方。他说什么？明亮如水晶，从神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看到哈，我们刚才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对不对？他当时因为他没办法跟他解释羔羊的宝座嘛，他只能跟他说从殿的什么右边流出来哈。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就是这边告诉我们哈。那当然我们顺便读一下，等一下我们在这个啊以西结书也可以看得到哈。他这边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他说，在河的边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那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等一下我们回头看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生命树啊。好，那这时候就看到生命河，对不对？好，那我们跳到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十七节啊，十七节啊，他说这个圣灵和心腹都说，听见的人也该来说，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都什么，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这生命的水喝啊。所以不只在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活水的江河要涌腹中涌出来，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几节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只要相信的人，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来取这生命水的河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啊，这个一开始是这样子跟我们说啊。那这到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特别哈，我们就知道说啊，这对我们讲起来，我上次跟大家提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那这时候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一个信息哈，啊，一个很重要的敬拜的信息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哈，就像在生命水的河流里面这样子的敬拜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我们啊，这个要进入江河的敬拜哈、啊。那在那个时候敬拜，我们应当是什么？应当到水到了裸，是骨到了膝，到了腰，也就是说你根本站立不住啊。圣灵的啊工作是那么的强啊，你越不过，你站不住啊。那你身上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圣灵与你同在的，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哈、啊。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哈、啊，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只有高到一个地方哈，水势涨起来成为可浮的，那你不可躺的，也就是说你不可能用走的，你那时候只能什么顺着圣灵来带领你那敬拜啊。当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第六节，他对我说什么？人子啊，你看见什么？他带我回到河边，他说你不是被这个什么河水把你浮的，然后就游到很远的地方去，他把你带回来，然后看见河的这边那边呢、啊，岸上有极多的树木啊，好、啊，所以我们这就可以看到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个啊，刚才启示录所说的这个生命树啊。那我们先看说，这水往东流啊，流到哪里呢？流到海，所发出来的啊，这个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啊。你把它画起来，这时候这个水流入沿海，其实在讲到什么？这个死海的地方啊。他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 生的动物都变什么啊？都必生活啊，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其实这告诉我们说哈、啊，就是说这个水哈、啊，它流到这个沿海，也就是死海的地方。死海的地方哈、啊，说实在，你知道那个死海是没有出口的，只有从约旦河流进去，它不会出去的哈、啊，它没有出口，所以就所有的盐分通通在那个地方太咸了，所以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众人的心都没有一个出口。好，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在敬拜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活水的江河涌入我们的心里面的死海的地方啊。然后呢，然后接下来说，那水到了一个程度哈，也就是圣灵到了一个程度，那个医治就来了，医治就来了。那医治就来，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个啊、在哪里，在那个啊。第9节那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医治哈，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那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讲到鱼，就是提到谁，就是你，就是我，就是基督徒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会聚集那个地方，所以海水也变甜了。那让我们想到说，像这个拿奥米苦水变那个什么啊，他本来是苦的，后来啊不，本来是甜的，后来变苦的，后来又变甜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百物啊都必生活，有渔夫站在旁边，这也是告诉我们是一种传福音的啊。不过这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11节啊。他说只是泥泞之地与什么啊，这个挖湿之地不得治好，必为炎地。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参加一个团体教会的敬拜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罪人哈、啊，我们不愿意活水的江河流入我们的水里面的时候，他因为他有应许，他说一定会流到那个死海的地方嘛，对不对？啊，那滋生的动物都会那个甜水也变，这个海水也变甜了嘛，苦水也变甜。但是这个地方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心像泥泞之地，像这个什么挖湿之地的话，那我们不会被治好的。啊，那个水哈、啊、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敬拜完了以后我们还是我啊，老样子，我们还是老样子哈、啊、所以这个是告我们看到说啊，医治也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不是只有在肉体上的医治，也是在心灵上的医治哈、啊、得着释放哈啊。所以我们接下去往下看，那接下去他说，那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不枯干，对不对？不断的哈、啊、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所流出来的。很多人讲说哦，这个地方哦，这是关于启示录，我们到了启示录再去什么，再去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这不是启示录将来的事情，而是你今天就可以来经历医治，今天就可以经历那圣灵的洪水啊，活水的江河在水你里面。因为你到了天堂，到了新耶路撒冷，你还要医治啊？不用医治了，因为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了，对不对？所以医治是要在什么？在这时候，在现阶段哈、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在第12节，他说啊，这个叶子乃为治病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啊，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对非基督徒啊，不是只有对基督徒讲起来。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14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14章。好，是一个保罗后来啊，在后来所写的哈，哥林多前书14章24节哈，跟25节啊，14章啊，要看这个之前哈啊，我们先翻到14章啊，那14章啊，你可以看到15节的地方，他说啊，这个用灵歌，对不对？用歌唱，对不对？还有讲到说要用悟性祷告，要用灵祷告，对不对？所以在15节的地方，他说什么？要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这是讲到一个什么敬拜的，在灵里面的敬拜哈。那我最主要先提这个，然后接下来哈，我们看到当时有些人反对嘛，所以保罗在这个我看一下第几节，24节，好，24节啊，他有提到说我看一下哈，24节。他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你把那个不信的圈起来。他现在讲不信的咯， OK。 他说或不通方言的，因为你刚才不是讲到灵歌祷告吗？灵歌歌唱也有方言祷告。他现在跟你讲说，如果是不信的人进来哈，那怎么办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判哈，讲错了，审明哈。然后第25节很重要一节，他心里他是谁？不信的人，他心里隐情都显露出来。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有 有几个东西呢？有四个东西哈。首先，当我们在活水江河里面敬拜的时候，心里的隐情就会显出来。当我们心情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什么？就会什么？将脸伏地。将脸伏地就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敬拜神。那第四个呢，就是什么？上帝真的在你们中间的。好，所以我们用这一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当我们在活水江河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哈就会被圣灵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全部把你显现出来。但是一显现出来以后，我们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敬拜他。啊，不管你信不信人的，在那个时候他特别强调，保罗特别强调，不信的人也会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敬拜完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他会看见，他说原来神与你们同在了，他看到神与你们同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团体的敬拜当中，其实重要的不是说啊，这个给非只有给基督徒，而是给这些不信的人，让他们离开了以后，让他们看见，哦，原来这个教会有神的作为，然后他出去做见证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我必须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在第这个十二节结束的时候哈，这是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敬拜。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不是跟这个圣灵这个什么擦身而过啊，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好像两条平行线一样啊。我们应该在这个不要错失那个机会啊。甚至于当圣灵进行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也不能说哦见好就收啊，我们也是要在这个时候要常常要进入这个圣灵的敬拜当中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三节开始。好，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他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地为业啊。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开始四十五章一开始他说你要抽签分地，对不对？然后突然间他又开始讲到别的了，这时候又回来了。他告诉你们说什么？他说啊，照着他的地界啊来啊，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是四节哈、啊，他说你们承受这地为业，要彼此均分。你把它画起来。彼此均分，在这之前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哈、啊，有大小不一样，但他这次告诉我们说，等一下他不会跟你讲说太详细了，他跟你讲彼此均分。所以在以西结书就是说，将现在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啊，应该是什么大小都一样，不会说神偏待谁哈、啊，只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亲近神，而不是说神偏待某一个人，给他大一点的地，给谁小一点的地，他是彼此均分哈、啊。那你把它记下来，我等一下再回头来讲这个彼此均分哈。现在他接下来他说什么？我曾起誓应许你，将这地赐给你们的啊，这个列祖啊，他说这地必啊归你们为业哈、啊。然后第十五节开始到第二十节，他都在讲这些地的世界是怎么样哈、啊，四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界限哈、啊。那说实在啊，你这样注意看的话啊，你读的话，你读不出个什么东西来。但是我帮大家把它整理出来哈、啊，你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东边哈、啊，也就是在这个十八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东界哈、啊，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这是东界。所以它的东边是什么？东边是东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啊，这个里海，也就是今天的死海啊。好，那西边呢？啊，西边说实在就是地中海。你注意，你看可以看到说，在第几节，在这个第二十节，他说什么？这个直到大海，这是南界啊，那是十九节、二十节。他说西界就是大海，那个大海就是地中海。所以你看哈、啊，这个神所赐给他的东边是死海，西边是地中海。那个南边呢？好，南边哈、啊，他告诉我们说南边在哪里啊？在第十九节，南边到最后水沿到埃及的什么小河，所以南边有一条埃及的小河。那北边呢？啊，北边啊，请你看这个哪里啊？十七节是吧？啊，北界对不对？好、啊，他说十七节这样境界从海边到大马色，所以北边是什么海？加利利海。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所量给将来要量给他们的这些地哈、啊，说实在就是在这个什么四面都是水。所以四面都是水哈，但是他们却什么不被水淹死，这就是神奥秘的地方。你在水的环绕的当中，这些水哈，什么死水啦、埃及的水河流啦、这些加利利水，这些哈，说实在 但是上帝却把这块迦南美地成为是一块高地哈，也就是说神不让你什么，不让你在这个地方哈，神要把你举起哈，不让水淹死。所以你可以看到诗篇133篇，对不对？它北边的什么黑门山的甘露又是什么往下到什么这个西安的地方去来。所以你可以看到黑门山是一个小地方，西安是一个圣地圣城，但是它却用黑门山的甘露来滋养你，好不好？好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块地，我们知道了以后哈，然后这块地啊，21节到23节，他也告诉我们，其实这块地啊，他要分给啊，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神的百姓，在你的中间有寄居的外人。其实当时是你寄居的外人，对你今天讲起来呢，凡是跟你做好朋友的这些非基督徒，跟你做朋友的非基督，他们也要因为你而得到神的产业。问题是你要不要传福音给他？他们就是在你旁边的人，神把他预备这些外人。圣经上面在当时讲说，你们和中间寄居的外人，今天有很多你的朋友也是好像还没有进入神的国度，他是在神的面前他是外人，但是神也要把产业分给他们哈。好，那我们再来看48章。好，48章是最后结束的地方哈。48章其实有很多属灵的信息在里面，只是我们看完了以后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哈。好，我们来看一下48章，它众支派按名得业记在下面哈。那一开始时候从北头，你把北头画起来。什么叫做北头？北头就是北边的上面哈。好，那你12支派对不对？你现在开始来算哈，12支派哈，在北边的是谁呢哈？48章我不逐节分解给大家听，我只能整体给你大家讲哈。所以北边哈，你看第一个支派是哪里？但支派，在那个第几节？第2节，但支派。再拿来呢，亚瑟支派，再来拿弗他利，再来马拿西，再来以法莲，再来流便，再来犹大。所以它总共12支派，你如果读一读，哎，你第一次看的话，你把它开始圈，你哎，怎么只有7个支派？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这就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哈。那这个地方哈，待会儿你会看，我先讲哈，它不含立位支派，因为立位支派哈，那时候是在这个王国这个怎么讲这个4世纪之前，王国前哈，那他却把这个这个约瑟分成2个支派，也就是在47章我们刚才所读的彼此均分的前面47章13节啊，他分地为业，分成12个支派，但他约瑟分2份，约瑟的2份就是马拿西跟以法莲哈。所以你看，好，你现在48章北边的有多少个支派？7个支派，7个支派预表着什么？神完全的祝福哈。所以这7个支派是在北边的啊。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看到，那其他5个支派呢？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看。好，那他7个支派讲到最后一个是哪一个支派？就是犹大。那犹大就是什么哈？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肉身的这个支派哈，从犹大支派下来。所以我们先来看，所以你看第8节哈，到第几节到第22节都在讲中间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暂且跳到23节，好，23节好不好？他说论到其余支派，那请问其余支派是哪里？是北边还是南边？我们刚才讲到北头，对不对？北边现在是什么？南边。好，南边。好，所以你看哈，南边是有几个支派？一个是便雅悯，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什么？以撒加，一个是西布伦，一个是加德。好，这个排列实在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哈，不是随随便便排列哈。你看这个北边哈有7个支派，最后一个是犹大，对不对？南边有5个支派，第一个是谁？便雅悯。好，那中间的呢，我们刚才所说的第8节到第22节就是中间的部分。好，中间的部分就是什么？神的居所，神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的，我们先不要看这个中间的部分，我们先看那为什么前面7个支派的最后一个是犹大。那如果你把它画起来的话，你就看到说中间是上帝，那上面是7个支派，7个支派最后一个是犹大，那下面5个支派第一个是便雅悯，可见谁跟神比较接近？犹大跟便雅悯。感谢神，这就是今天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也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列王记上12章的时候，当这个罗波湾跟耶罗波湾他们南国跟北国分裂的时候，对不对？有10个支派分裂出去了，但是只有2个支派他留在南国，是谁？是犹大跟便雅悯。感谢神，犹大跟便雅悯在分裂的时候，他什么没有跟着人家 这个分裂，他留在神所为他预备的产业的地方。好，所以他因为那时候啊，他留在神的旁边，所以他今天他也是最靠近神啊。所以你看中间的部分，最靠近神的是犹大，还有一个呢，一个是便雅悯，也就是中间的部分，如果说是神的居所的话，这两支派是最靠近神的。感谢神，神都纪念，虽然已经经过几千年了，但是神还纪念啊。那我们再回头看，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讲说，47章的第几节，在第14节，他说彼此均分。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上帝量给每一个人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靠近神或者是不靠近神却是什么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恩典，但是有些人就离神很远，有些人就离神很近。那首先离神很远的是谁？你看北边的离神很远的是谁？第一个但、啊、但你有没有看到但？好，那请你翻开到启示录啊，最后一章啊，不是，对不起，对，第7章的地方啊，你翻到启示录第7章，当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还是讲到12个支派啊。你看启示录第7章，很可惜，在那12个支派当中，你找不到但了，但已经在新天新地中不见了。但支派不见了，但支派为什么不见了呢？哈，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注意看的时候，哈，但支派在旧约的地方，哈，他哈拜偶像，哈，他在那个啊但的支派当时哈，我看一下哈，但的支派在4世纪18章整个，你看4世纪18章，好，特别在4世纪18章快结束的时候，30到31啊，你把它写下来，有空再回去看。4世纪18章30到31那个地方哈，他去拜偶像，所以但在这个时候神知道，神不纪念他，他已经不见了。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哈，但不见，但是啊，他也让我们看作这个啊，这个啊，以法莲跟这个马拉西他们合起来恢复成为约瑟的支派，对不对？然后呢，他又加入利未的支派，哈，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说其实今天哈，人把你分成到底是什么？很靠近神还是很远离神？啊，对不起，我还讲到一个加德啊，加德的话哈、啊，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哈、啊，历史上面很多地方哈、啊，加德是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可怜，他离神很远，不是神不要他，加德哈、啊，你可以看到加德的支派哈、啊，所以你看。一个但一个加德哈，他在这个以西结书48章排列的时候啊，他离神很远，离神最近的就是犹大跟什么便雅悯，所以感谢神，便雅悯跟犹大啊没有跟着北国分裂，但是他们神纪念他，这个啊但跟这个加德啊，他们啊没有合神心意，所以他们就什么就排得很远哈、啊。那今天我的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有些时候哈、啊，别人把我们当成是好像是离神很远或者很近，但是就是说只有神知道啊，我们到底是但或者是加德，或者是我们到底是犹大啊，或者是便雅悯，我相信神知道，在他的圣所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多靠近他啊？好，所以别人会误会我们，把我们排错了，但是我相信我们自己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排在哪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中间的部分啊，中间的部分我相信是很清楚了，我们就不用看太多了哈、啊。从第8节，他说犹大的地界是从东到西，你当所限的也是一样，宽2.5万，然后长1万，圣地要在当中，这圣地要归于祭司。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这地要归于撒都子孙当中，成为圣的祭司。其实我上次忘了跟大家讲，撒都这个意思在原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义的意思哈、啊，公义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神要在这个公义的祭司当中哈、啊，让我们得胜，所以我们今天是人人都祭司哈、啊。然后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啊，另外一个啊是谁？利未，啊，利未人所得的地也是长2.5万，然后宽1万。他说与祭司的地相等，是一样相等。但是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因为他这边已经啊在第啊11节，他说。祭司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利未人因为走迷了，所以神让他们侍奉，但神不让他们亲近，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圣所最靠近的是祭司，然后呢，然后利未虽然有地， 也有恩典，但是什么？离神远一点啊，离神远一点。如果要这样子排起来的话，离神远一点。好，那接下来十五节，它是讲到城啊，城。好，那城的地方哈、啊，我想啊，这个啊啊，就是上面所叙述的。然后第二十一节，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归王之地啊，也就是归给君王的地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君王的地哈、啊，甚至于比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其他的十二支派哈、啊、还要摆在中间哈、啊。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哈、啊，就是说啊很难看得出来，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哈、啊，他提到城哈、啊，但是他提到殿，也就是说他殿不在城里面的，在这之前哈。啊圣殿，当然我现在不是讲说这个 physical 的 location， 就是说啊地体，它是在书写，在以西结书最后写的时候啊，他讲完殿然后再讲完城，他没有把殿讲在城里面啊，他最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殿是跟上帝沟通的，那城是什么？上帝权柄所到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国度所到的地方。为什么我要这么提呢？因为什么？因为他以西结书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提到城的这个布粮啊，这个布局到底怎么样啊？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殿啊不在城内的啊，那这是让我们很好的思想。因为什么？因为殿是殿，城是城，殿跟城不一样哈、啊。好，那我们来看最后城里面有十二个什么？十二个城门啊。那这十二个城门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利未人啊，跟这个什么约瑟啊，都进来了哈、啊。所以啊，新耶路撒冷也有十二个城门啊。那这个利未人啊，也自己有一个门哈、啊。所以啊，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说，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来，你都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来哈、啊。然后最后的时候，你看他说，从此以后，这城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谓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撒玛啊，神的名中间有一个耶和华撒玛啊。那耶和华撒玛，他告诉我们说，城的名字也就是耶和华的所在。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联想，原来神与殿同在，对不对？那现在说神与也跟城同在，好，那城跟殿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说，以西结书一开始的时候，百姓背逆神啊，但是神已经离开，到最后的时候神回来到殿里面，但是神也回来到城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得到鼓励的地方。所以城已经不再分裂的殿啊，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无论你从哪一个门进来，你都同样进入一个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和华的所在，也就是耶和华撒玛。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启示录一直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街道，一条江河，一棵生命树。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管您从哪一个门进来，你永远是住在殿里面，你也住在城里面。那这个东西就让我们看到说，今天的教会当中是殿，是神的居所，但是在教会当中也有城，因为城是神的国度，但是在城里面不见得有殿，但是耶和华神与殿同在，耶和华神也与神同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让我们看见以西结书啊，真的是他一生，以西结一生当中啊，如何啊这个从神那边领受所有的话语，到最后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你不只与殿同在，你也与城同在，你不只与你所拣选的百姓同在，你也将你的产业分给啊，在这些百姓当中跟我们一起寄居的这些外人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分给我们的都是彼此均分。但再一次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是靠近神的呢，还是离神很远的呢？祝福我们啊，在整个以西结书当中所领受的啊，让我们每一天都是看见我们要更多的亲近你，而不是远远的侍奉，远远的观看你。祝福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